这里是科技日课，我是主播秋空舆论。今天呢是2022年的第一天。这个秋空呢习惯于在每年的开始呢做一个总结以及这一年进行预测。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我也做过一个预测。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总结我就不说了。单说一下当时做出来的预测，你看看有多少是准的，有多少不准。第一呢是比特币会持续走高，当然年度也会有一个下跌，但整体上会走高。当然我们知道哈，今年应该是涨了80%多，也就是说整体涨高了。下面还有以太坊会有一波行情，可能当然也会跌回到2020年的价格。实际上以太坊已经跌不回去了，从600美元现在涨到了4000多美元。应该明年可能会更高，甚至翻3倍都有可能。第二呢，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大热，投资不断，会产生具有生产力的产品，果然如此。第三呢，会有各种宽松，意味着股票投资会长牛，基金投资呢相对稳健，一年有20%的增长可期。我觉得这个我做的很不对，当然看怎么说了，定投的话是没问题的。第四，疫情会在9月份趋于稳定，疫苗初步显示出效果，很多国家都会免费提供，真正完全控制增长要到2022年中。中期啊，当然这个预测我觉得是差的哈，德尔塔出现之后出现了问题。2022年中期想要完全控制疫情难度也很大。第五，中美关系趋于缓和，并不是楚国善良，而是经济形势所迫。哎，这个预测太错了哈，恰恰相反，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现在成了大问题。第六呢，电动汽车继续扩大规模，太阳能发电和高压输电超速发展，充电桩正在成为一门好生意，有些部门会抓紧控制力度，果然如此。第七，财富两极分化会继续啊，在我们国家来讲啊，实际上大富豪们一年减了5000亿啊，这个应该是并没有大的分化，但在国际上是这样的啊，十大这个最有钱的四个人的财富增长非常厉害。但这后面都是我今年的评价哈，前面我讲的最快的呢就是比如说我说的这个两极分化会什么，这是我当时的预测。第八条哈，我这里分辨一下，这是我预测的哈，手机市场小米会成为全球第一，三星在高端领域与苹果分庭抗礼，华为会在光刻机领域有所突破，中国芯片制造整体前进3年左右，预计10纳米左右的产品可能接近量产。下面是对他评价的哈，小米的确是有一个月成了第一哈，三星呢和苹果也没有做到分庭抗礼，苹果反而是发展非常快，华为呢在光刻领域没有什么突破，这是当时我一厢情愿，我认为华为一定有很多的技术储备，特别是华为见谁抄谁的这个能力非常强哈，但这里边不能这么说哈，华为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企业，我之前也说过哈，它在任何领域里面它拥有这套创新的这种班底，所以说它是最厉害的，并不是说它在抄袭，而是它能快速做出突破。那个中国芯片整体前进3年左右，这个没有看到哈，14纳米还没有量产呢，28纳米我们生产应该可以了，还有预计10纳米左右可能接近量产，这是我预测咱国内的哈，显然是没有任何鸟用的哈。第九呢，社区团购趋于理性化，会诞生新的模式，人的消费会被社区团购分流，显然不是这样的哈。第十，新一轮太空探测持续走强，可能出现太空种植技术甚至月球种植技术的雏形，这个应该是有所涉及的哈。2022年可能会有突破，21年过去的这一年完了。第十一，人工智能领域很可能会出现新的突破。一个新的算法足以改变很多行业，量子计算继续墙上画，看着美好还摸不到。其实相反的，量子计算反而出现了更多比特的量子计算机，而人工智能新的算法还没出现。第十二，直播电商成为新基建，更便捷的直播导流或者直播问答会出现，直播电商市场占有率未来大概可能占到1/4，门头房经济继续降低，投资回报周期会更长。这个直播的预测是对的哈，直播现在相当厉害，它是没法打压的，因为这就是地摊经济的一种网上化嘛，这个门头房经济的确是很烂哈。第十三，外卖持续走强，美团更加强大，拼多多继续走强，虽然会爆出负面，但是信心很足，仿拼多多的商业形态会出现。这个外卖很强哈，很强啊，拼多多很强，仿拼多多的我知道有几个哈， 啊，包括这个年底吹的牛逼非常大的波波电商等等等，但是他们走强太难了。十四，腾讯阿里之前的墙有倒，之间的墙有倒掉的苗头，哇，这个预测对了哈，真的倒掉了。十五，短视频持续走强，成为更强大的时间黑洞，未来社会分成看短视频的人和短视频的产出者，别怕，这个时间黑洞还需要几年才能被限制。的确哈，还没被限制，但是说时间黑洞太厉害了，多少人浪费了多少时间。第十五，5G 可能会出现超强应用场景实现，这样的项目呢会成为投资的新热点，看到了就果断进入，短期赔不了。预计5G 旅游模拟、5G 旅游模拟器、5G 旅游跟踪器会出现雏形。5G 新的超强应用并没有出现。这个反而这个所谓的5G 这一系列东西其实真的被元宇宙所打破了，也就是元宇宙这就是我所谓的5G 什么旅游相关的，其实就是元宇宙的一些形态真的是出现了，合资雏形已经出现了大的这种吸金神器了。第十七，物联网的具体实现会更多，物联网家居物联网家具一定是下一波浪潮。但是呢，异彩纷呈，各领先几个月。物联网家具会出现新的理念与多彩的产品，天下抄袭风行。其实这个大家可能没有感觉哈，但实际上物联网的发展真的是超级超级厉害。第十八，人造肉领域可以持续投资，2021年可能会出现新的技术突破。这个预测呢，是基于2020年当时的那个。人造肉领域的几个大投资哈，包括比尔盖茨，其实在2021年没有出现太大的这个信息哈。十九，房地产低迷依旧，还会出现暴跌，大城市还会上涨，这个也基本上预测对了哈。这个大城市其实也没有说太大的上涨，但是小地方真的是出现了暴跌哈，只是说呵呵了哈。二十，自动驾驶汽车运营公司开始发力。2021年可能会出现有限行业的运营，社会等待创新，基本上是这样哈。电动车领域里面出现很多问题，自动驾驶领域里面还没有完全自动驾驶L5级里边的这种出现哈。21，秋孔会变得非常强大，果然如此哈。这个秋孔的确是这个已经这个。在2021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爆发式的增长，我认为思维上面最大的这个增长呢，就是对李笑来的这种更加的推崇，以及他支持的更多的学习。那么，我对2022年是什么样的预测呢？这个先说一下我对自己的要求吧。第一呢，就是格局进步2到3倍，要定向训练，格局这一点需要。加强哈。二，自控能力提升2倍，仪式感加强。这个仪式感不够强，自控能力的提升呢就没有这种台阶感。三，体重78公斤左右，坚持锻炼。这个今天锻炼还是可以的。四，陪娃成长，每天给娃拍照或者拍视频。五，至少带全家旅游2次。六，至少写一本书，每天坚持写作。七，增加影响圈，实践社群。八，增加收入。九，早起早睡。十，实践新项目。再说一下我的预测哈，预测其实只是因为当时时间问题，我是在12月31号晚上23:53才开始写的哈。实际上我想在这个1号0点之前发出去，结果呢没发出去。我当时大概写了10条，后来我又补充了一些哈，也就是实际上我是在1号才发出这篇文章的。第一呢，是元宇宙赛道持续火爆 ，GameFi 全球会超级火爆，国内呢会压抑火爆。我们家小神兽一直在嗷嗷叫哈，我去找一下。小神兽为什么会嗷嗷叫呢？原来我在那个小白板上给他写了一些字，其实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头。他在其中有一个字不认识了，就开始叫了。我们继续哈，国内会压抑火爆，民间呢会有很多割韭菜的行为，大部分的元宇宙游戏币都会暴跌，元宇宙呢很大一部分 都会是这种骗子在玩的道具。也就是说，有人劝你去玩的时候一定要上一颗心，你所拿的那些虚拟货币大部分都会成为空气币。第二呢，就是 NFT 跟元宇宙几乎一样哈，现在 NFT 产品就是很多元宇宙的虚拟资产，现在呢很大一部分都是骗子的道具，当然一定会诞生出这种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呢前期割韭菜的行为必然不少。第三呢，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经济会更加的艰难，当然我用的是监狱这个词哈，你也明白，从文字上是要有很多都不能写哈。第四，中西的博弈会继续，这地方我没说这个中美，也没说中欧说中西的话，其实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哈。甚至这两天我们还看到了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也开始打开国门了，就是这个世界局势千变万化当然你可能认为这是很糟糕的局面，但实际上这个局势从来都是这么糟糕。我们如果说回想一下当初我们刚建国时期，那现在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啊。第五，疫情呢或许会有转机，特效药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当然不会全部有效哈。新的变种病毒的毒性会降低，但是呢2022年应该也会有两种以上的变种病毒出现。第六呢，中国呢会有几个科技突破，当然更多的还是这种我们有什么建成了什么世界第一的这世界第一呢，更多是这种规模级别的工程，真正的基础科学的突破太难了。第七呢，百度呢会继续有所发展，但 AT 呢在共同目标的共同富裕的这种形式下会收敛很多，就是从百度的这个人工智能到百度的造车什么方面都还可以，同样是造车，百度和华为就不一样。你看百度可能有很多人愿意跟他一块玩这个阿波罗系统也有好多在用了，但是呢华为的就会少一些，华为现在好像只有一个叫什么小康汽车之类的。为什么这也是因为华为的创新能力太强，学习能力太强。据说呢很多这种跟华为合作的很可能技术就被华为学走了。真正原因呢是华为拥有一套非常牛逼的这种人才。如果他跟你合作，他发现你这些东西烂渣渣的，咱知道哈，在中国大多数企业所标榜的创新都是烂渣渣的，他可以非常轻松的就可以超越你。你说他让他一直跟你合作被压抑吗？我觉得就是我们国家很多这种方面也都可以委托给华为这种企业，因为他的创新能力真的是很强。管理能力强只能带来创新能力强。所谓管理能力是怎么管理能力呢？就是你管理的时候所产生的收益有多少用在创新上。能像华为这么舍得花钱全民持股的很少哈，任正非的确牛。第八呢，电动车持续发展，自动驾驶持续落地，真正无人驾驶的这个自动驾驶很可能会出现在这种大车的这种赛道上。第九，芯片会继续短缺，这个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哈。第十，三纳米光刻技术或者年末达到量产，这地方真有可能突变哈。我们想想七纳米、五纳米的时候，就你莫名其妙的它就已经量产了。第十一，比特币今年呢有可能能冲到10万美元，以太坊20000美元，史币五倍是可期的哈。史币的总市值现在大概是120亿美元，也就冲5倍的话600-700亿美元，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毕竟它几乎上线了所有的交易所，而且它现在上面的生态还很多哈。大家看我的这个元宇宙日课就知道了哈，就是基于史币的这种生态，因为它毕竟价格还不高，很容易被用在各种游戏各方面哈。我就很纳闷哈，那么多搞这种这种区块链 NFT 之类的，为什么不以史币链来做呢？这样的话对你们的优势是很大的。当然史币是基于以太的哈。SOS 有机会100倍哈 ，SOS 毕竟现在还很小的一个币哈。但这玩意儿这个名字叫的太好了据说有什么元宇宙币之类的，秋孔是没有持有任何一点哈，但是呢我也希望就是我分享的这些东西只是自己想的东西，你没有必要知道你的什么决策啊。第十二呢，数字人民币会在大范围内推行，经济数据更加准确，数字人民币年末会有部分国际化， 当然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数字货币，这个当然我们如果真的是基于区块链的这种跨链的金融完全有可能哈，而且数字人民币一旦出来，这种DeFi 的这种形式的理财呢可以更加规范，最主要的还是对我们整个经济的这种快速的这种首先是经济的把握，你的资金更容易有走向了，走向更清晰了。第二呢是这种发行，以前的时候我们需要印啊，这个其实印的过程中有问题啊，之前我曾经说过的那种所谓的什么印了两倍之类的这种事情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说确实出现这种重币的可能性已经被发现了，但是在数字人民币上就不会了，因为它是基于链的。但我们的数字人民币那个白皮书我没有看哈，我不知道是基于什么链以怎么做的，但是说假如是完全是基于链的，而且呢这个链做的非常健壮非常好的情况下，它流行世界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其实因为在这块你的技术一般是开源的，别人也可以很容易在你的创新的基础上很简单的做出来新的创新啊。第十三中德美俄的国际关系可能会有变化啊，特别是中德哈，这个我们是希望一样的平稳，毕竟是我们是双方互有帮扶的国家哈，我们之间的经济交融很多。美俄呢这个据说哈两家已经开始对话了，这个毕竟如果说俄被放开限制，那么它的能源会卖出很多钱，对整个国家很有利哈。这个当然现在来讲俄中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这个当然大国之间博弈哈，完全不是我们看上去这么一个点小，如果我们以这种我们交朋友的感觉去理解完全不是这样的，肯定是就是以这种更大范围的这种国民的这种这种好处为主。当然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就是不管你任何交往加什么的，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这个不多说哈，下面第十四，外星人可能会有些信息哈。秋孔一直坚信外星人是存在的，既然宇宙是无穷的就肯定存在啊。当然也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报道说是有外星人怎么怎么地，但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技术已经有可能接收到一些信息了。第十五，5G 加物联网可能会有杀手级应用，今天我依然这么认为哈，我们期待。第十六，太阳能回温哈，氢能源全球热捧，碳排放积重难返但是呢还会持续的这种持续的积重难返嘛。这个我这地方写的我自己都不太明白了就是说还有南极冰川会持续恶化哈，气温继续提升，极端天气可能跟2021年差不多。我们知道2021年我们的极端天气非常非常多，我之前的预测中根本没有预测到，2022年也可能更差哈。这个太阳能肯定会回温了哈，现在讲绿色能源，能够把这种能源利用起来，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消耗，这样的话全球变暖就会好一些哈。氢能源是太阳能比较利于转化的一个方向，氢能源如果说在存储上能有大的这种提升哈，比如说我们生产的氢可以非常轻松的以固态进行存储，而且呢不需要比较苛刻的条件，将解决了很大很大的问题哈。但现在呢这一块应该是还需要技术突破，我相信哈通过某种核心技术或者什么东西能够实现这个，或者某种催化剂。碳排放很难哈，毕竟是全球这种化石能源是很多哈，还要持续几年才有可能这个把碳排放的这个形式改变当然十年都不一定哈，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如果说现在来讲不让烧煤了，要使用这种清洁能源太难了。我们知道在这一块哈，这个英国北边那叫什么英国是由哪两个国家组成的来，就是另外一个已经有98%了，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在我的这个科技最前沿中哈，大家可以看看啊。南极冰川所以会持续恶化，气温会持续提升，这段天气会持续来哈。第十七，直播带货会继续提升，电子商务天平倾斜，也就是说会向直播方面倾斜，这是没有办法的，毕竟地摊经济更火爆，因为你看到了见到了摸到了，当然元宇宙来了之后这个里面可能会有突破哈。在元宇宙里面你一旦带上这种体感的设备，你确实没有拿到这个设备，但是呢在网络情况下理论上你拿到一个手机哈， 在虚拟世界中，你都有手感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看到那个手机的真实屏幕、真实的操作、真实的体验。所以说，元宇宙赛道、元宇宙突破，才是带给我们真正的这种突破的一种机会啊。第十八，公务员考试会更热，老师的报考也更热，没有办法，卷吧。我们想办法发展，但是呢，我们只能被卷着。第十九，考研考博更热啊，技工路线更清晰，这没法说了哈。考研考博毕竟是前面的一些条件，这个十年培养出一个可用的技工，这条路线会更加清晰。这个考不上，你就去选择一项技术吧。啊，这个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成熟技工，我们像德国这种啊，这种工厂的发展，这种高端工厂的发展，啊，可能是更有价值的。这个东南亚各方面来讲，他们这种整体的调控能力会差一些，啊，非洲的调控能力可能会更差。我们国家呢，啊，我们更可以把我们每个人啊更高效的利用起来啊。二十，房地产继续风险，暴雷的可能更多哈，很多这种，今年恒大暴雷，现在呢可能，前十名也会有其他暴雷的。二手房持续冻鱼，这个如果二手房都不冻鱼，那新房直接卖出去了，更卖不出去了。房产税肯定在有些地方进行试点了，房产税，国家肯定是有主力在搞这个东西的，但是呢，如果说地方经济恶化，那么只能通过房产税啊来进行快速解决。而房产税真正的问题恰恰是官员的房产问题，所以这一块呢，数字化其实区块链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只是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还没有去解决啊？我们知道哈，其实主力恰恰来自于组织内部，为什么？这个我们都明白哈，这种权力寻租，以及这种变现的时候，如果在一个水之星则无鱼，当然水之星的话也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进步速度变慢啊。就像有人说嘛，像贪腐在另外一个程度上恰恰是这种经济可以不是这种政策可以快速执行的一个方案。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拿了钱他就办事儿，他于是呢他就有能动性嘛，代表着什么？就像现在解决了很多小区停车位的问题，很难解决。为什么？因为这种物业它没有任何好处，充电桩更是没有好处。但有些地方呢，假如说，你只要有充电桩，每一度电里面给物业多少钱，你就会发现物业就会大力推荐。为什么？这就是经济，推动头脑，头脑呢决定力量，力量呢达到成果啊。我们也希望用更加经济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啊。我这篇文章叫《我的秋孔的2021与2022》中，还把我2021年发的朋友圈很多都截了出来哈。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希望我每一天都在发朋友圈，把我的今天所做的事情都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呢，第二年做总结的时候很简单，一翻朋友圈就知道了。这个我截了有几十张图哈，几乎每个月都有哈，截了一些，大家可以看看哈。朋友圈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哈。朋友圈是可以做那种，大家知道朋友圈截那个时候，发东西的时候是可以选择群主的，也就是你要是标签哈，叫标签，那个微信中是有标签的。如果说你有这个，统筹意识，一定要把标签做好。这样的话呢，你发朋友圈，哎呀，还没录完呢，小神兽又进来打扰我。好吧，这一期就到这里哈。这个我本来是想讲那个科技日课，结果呢，讲成了那个秋孔对2022年的预测。好吧，我的一课就叫秋孔对2022年的预测。这样的话呢，我希望这部分预测能帮到你。